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8月30号2022年，今天呢有很多的大的消息，但是呢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个消息，今天高杰要在这儿给大家先做个预告。我不知道您现在是在家里听还是在上班，每天呢正在通勤的这样的一个车中啊，不管怎么样，注意从明天开始啊，我们的加州将是非常非常的热，是一个极端的高温。从明天周三开始到下周二，加州包括呢整个西部地区呢，预计着都会面临着一个高温的天气，而且呢这可能会导致能源需求的增加。加州的电力调度中心呢已经开始通知了，说呢因为这种在周末的时段，预计下周一的电力的峰值负荷将超过4.8万兆瓦，这是今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如果我们以南湾的城市 Cupertino 来去做代表性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从今天的最高温度是82度，明天大概81度，但是呢逐渐呢在本周末的时候，周六90，最高温度90华氏度哈，星期天达到92，周一会达到96华氏度，然后呢接下来呢在下周二的时候呢还是92华氏度哈，都比较高，包括南加州已经都是40多度摄氏度哈，这样的一个温度，很多人都在讲说这个周末没法过了，我要到哪儿去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可以到我们旧金山。那旧金山呢，也是同样从周三到从明天开始到下周二，温度相当的舒服哦，包括今天它最高温度只有68度，然后呢，从我们最热的周六开始呢，这边也只有最高温度77度、78度，周一最热我们已经达到96的，这边只有80度啊，然后下周二的话呢也只有77度，所以如果周末还想玩的话，推荐您上旧金山来。那同时呢在南湾啊，基本上也要小心，可能因为电力非常的高，会出现一些断电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好，在这儿先给大家生活密切相关的给大家做个预告啊，我是主持人高杰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也欢迎您打电话上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到底呢真的这么热的话，您一般情况下是到哪儿去呢？在我们的北加州的话，有什么好的推荐的地方吗？不妨一会儿呢打开 call in 的时候呢打电话上来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其实还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因为我们是财经的节目了，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提醒，因为很可能我们经历的每一个瞬间，也许今天经历的那一个事件，在未来看呢都是不起眼的一个小事儿，可能呢它却是一个转折点。今天呢是戈尔巴乔夫去世了，那这个人物呢是在苏联解体的最后那么两任的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那也是在他任内呢苏联解体。那么这个人也是跟美国之间啊，能够前苏联和美国之间能够进行对话，同时呢签订了导弹协议和里根总统，然后呢在解体苏联解体的时候呢，他都说他是从来都没有后悔，他说呢他上任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解体苏联共产党等等。所以呢今天呢他是92高龄啊，因为长期患病啊去过世了，一个时代人物的彻底的结束，可不可以这样去讲呢？这是今天一个比较大的事情。那回过头来我们就要去关注了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财经方面的消息，那高杰还会邀请我们的嘉宾啦，Max 跟我们一起呢关注一些个股。那先刚开始高杰还是给大家说一下整体的情况。今天美股呢是连续三连跌了，因为我们看到呢从上周五开始呢，联储的官员从鲍威尔到各个联储的分行的主席们都纷纷的发表讲话，不断的去放鹰，所以呢美股继续承压。今天的标普已经跌破了4000点的大关，市场的情绪是相当的低迷，包括今天周二呢其实开盘的时候还是走高的，但是震荡的走低。那能源股呢其实压力也是非常的大，所有的板块全部失守。今天美股的道指呢是下跌了308.12点，跌幅0.96%，收在了31790.87点。三天，从上周五到现在三天，累计下挫了1500点。纳斯达克指数呢今天跌了134.53点，跌幅达到1.12%，收在了11883.14点。 标普五百指数跌了44.45点，跌幅1.1%，现在是跌下4000点的关卡，收在了3986.16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也跌了35.9点，跌幅1.31%，收在了2708.6点。所以我们看到呢，标普十一大板块全部啊是翻红翻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呢能源股领军是暴跌，那其次呢像材料啊工业板块啊全部延续了这几天的大幅的跌势。刚才我提到了哈，多位联储官员在今天，从昨天到今天，他们不断的在重申鲍威尔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坚定着抑制通胀的这个信号。其中呢联储会的第三号人物纽约联准银行总裁威廉斯他就提到呢说，在需求远远超过供应的情况下，联准会需要一些限制性的政策来减缓需求。目前距离联准会的通胀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那今天呢，公布了一些美国的经济的指标和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呢，更加支撑了这样一个观点。今天美国的劳工部统计局周二公布了七月份职位空缺，较预期又高出100万个职位。这个呢就明显的看到了，那么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是非常的紧俏，而且呢薪资的压力仍然存在。也正因为这样呢，所以很多的分析师呢就认为，现在呢这一段时间在七月份股票市场的这种反弹恐怕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所以呢相当多的投资啊，这些分析师就建议投资者谨慎的选股，还是请关注保守的这样的医疗保健和派息股票等这种防御性股票的这些领域。那我们一会儿呢我们要去给大家详细的看一下啊，你比如呢像今天公布的几个经济数据影响销售放缓的这种楼市，今年美国六月份住宅的价格还是上涨啊，住宅还是上涨，通胀嘛它还是涨，但是呢涨的这个速度开始降温了。在今天公布的凯斯席勒房价指数显示，六月份全美房价同比上涨18%，这幅度还是很大的哈。但是呢，它低于五月份的19.9%，那个时候呢涨到19.9%，现在呢其实已经连续六个月不断的这个涨速在放慢，可是呢它仍然是膨胀啊，仍然是涨的这样一个情况。房子的这种热度呢，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之后开始呢，一直是狂热。现在呢，从加息开始，市场已经是不断的放缓。那几乎呢，现在整个翻倍的这种抵押贷款利率呢，让买家都不断的是却步。所以呢，在全美范围之内，销售不断在降低。高盛集团的经济分析家呢，他在今天的报告当中显示，在未来几个季度，房价的涨幅可能还会大幅的放缓。在有一个统计数据显示，现在呢经过调查，92%的房主在现在卖屋的时候，他被迫呢去接受一些对买家更有利的条款。所以呢很多的一些房地产方面的分析人士呢就说，随着过去两年美国市场主要偏向于这种卖家市场呢，现在开始扭转方向了，可以呢对买家更加的有利哈。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对一些买家啊，你可以呢现在去有挑选的、有议价的等等各个方面的一些能力，你可以在合同当中加上更多的一些条款了，包括啊，这个卖家也不得不去对买家去提出一些，大概有41%的人接受了，像你叫对你的房屋进行评估啊，对房屋进行检查呀等等啊，包括我房屋买的时候我要一些融资不了，我加上一些条件呢和 contingency， 这些呢都看到了谈判又回到了这种谈判桌上。那么有的人可能想买的话，那么接下来呢可以仔细的观察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动态。那也有的人呢不是刚需的情况之下可以稍等一等啊，那么接下来呢真的可能房地产会有这样的一个回荡。今天呢周二美国也公布了七月份的职位空缺数和八月资商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两个数字也是相当有利于联储加息的，更加给他们了信心。这些数字呢全都表现超过预期，这说明家庭消费和劳动力需求还是依然的强劲。所以呢九月份呢美联储它连续第三次升息三码的可能性现在呢已经是达到了70%这样的一个预测。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资商会八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是报 103.2， 市场预期呢是 97.9， 也触及了这三个月的新高。上一个月呢是 95.7， 下修到 95.3， 然后呢目前呢家庭对家电和汽车购买需求仍然强劲，虽然呢现在汽车仍然是很贵哈，涨价很厉害，但是呢家庭还是需要非常强劲。是啊，你有了工作你都要出门嘛。同时我们看到呢，它这个职位的七月份哈，职位空缺的这个数字呢报了是1124万个工作的空缺，市场的预期呢应该是1030万个。我们看到呢，这中间就是明显的工作缺人，还是缺人，比六月份呢，当时的数字是11140万呢，还多出了20万个工作的空缺，接近了历史的新高。所以呢，劳动力市场啊仍然是非常吃紧，找工作的人市场的需求远远大于找工作的，可用的这个职位是严重的短缺，职位空缺和目前可以提供的劳工的这个比例呢，现在是2:1。所以呢，这个在几天前高姐给大家讲过哈，那么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它就可能会导致呢通货膨胀根本就不会下来，因为企业员雇主必须付出更高的工资才能雇到这样的需要的人才，那么更高的工资意味着企业和雇主呢更高的成本，更高的成本最后都得转嫁到市场，转嫁到消费者这边，通胀不会下来，那么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螺旋式的上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些数字呢，从经济数字上来讲不那么糟糕，但是呢却只能加剧呢让联储赶快踩刹车的这样的一个力度。所以呢，从基本上的这些数据都显示着美国的央行加大紧缩货币的政策的力道，但是呢劳动力需求仍然是坚若磐石，家庭消费仍然强劲，只要消费者支出没放缓，薪资压力没有缓解，那么 Fed 他想把这个冷却已经十年多来啊，就几十年四十年以来最高的通胀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的确它是非常之困难的。这就是呢今天我们看到的整个哈市场的经济指标所带来的这样的巨大的压力，然后呢我们看到呢联储的这种决心也是越来越大，不断的在放鹰放鹰放鹰，所以呢市场终于听明白了，说哦我们不要再想着明年下半年减息了，可能呢这个路会越来越长。这是今天整体的市场的两个非常有帮助的啊，大家经济研究师包括经济学家都要去看的两个数字。今年呢还有一个值得今天的这个数字也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利率倒挂。那我们看到呢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一度飙升了7个基点，现在是达到了3.495%左右。这一次呢这个两年的短期贷款利率呢已经达到了2007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从2007年，这已经是15年以来的哈这个短期利率呢涨到了这么高，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到六月末以来呢也达到了这样一个最高的水平，一度上涨了5个基点，现在呢是3.15%左右。所以呢短期的国债它这种承压也加剧了这种收益率曲线的倒挂的幅度。现在呢我们刚才说了哈，两年的呢是3.5%，然后呢这个10年的呢是3.15%，高出了这个36个基点左右。那么这个呢都是现在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现在呢包括瑞信呢一些集团呢都建议投资者呢低配全球的股票，因为呢全球的央行行长们在我们上周五结束的杰克逊霍尔的会议上呢都在强调要通过加息来遏制全球的他自己国家的这种严重的通货膨胀。我们今天看到呢国际原油的价格是大幅的下跌， OPEC 呢代表说呢减产现在讨论还为时尚早，伊拉克呢也说它的石油出口呢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油价呢大跌超过 5%， 普遍哈整个能源股全部是跌的。纽约的商品交易所十月份交割的WTI 就是西德州的这个原油呢期货价格下跌了5.37块， 跌幅达到了5.5%，每桶是收在了91.64元，这也是一周以来多的最低的收盘价。所以呢，分析师呢就认为，主要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美元持续的走强，令油价呢承压。另外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欧美这些央行激进的加息，你就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至于说是不是硬着陆不说，但是呢，你是软着陆，这是他们期望的。那么这都呢会导致呢削减了原油等燃料的需求，导致呢油价的走低。我们前一段时间也给大家分析过，油价走低的时候呢，是因为需求降低了，而并不是呢是个这个市场放松了，是因为需求大家捂紧钱包了，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另外我们看到呢，黄金纽约交易所的12月交割的黄金的期货价格也下跌了13.4元，跌幅是0.2%，每盎司收在了1736.3元。这是今天的黄金能源哈。那今天呢，包括一些地缘政治的情况之下，我昨天已经说了，今天没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拜登政府目前呢仍然不会呢去对放松中国的输美商品的关税。现在呢他也在权衡，这样的一放松是不是对通胀可能也会带来影响，会不会对美国的劳工带来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美联储的一些前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呀等等，在今天都在发表讲话，说美联储的货币的紧缩政策在未来产生滞后的影响，我们肯定会陷入经济衰退，只不过这种影响现在还没有发生。他呢这位经济学家叫做Stephen Roach，他呢说他预计美国的经济衰退可能会持续到2024年，持续到2年。他说呢，现在呢对于鲍威尔来讲，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采用沃尔克，就是1970年那个联储主席那种激进的货币政策。当时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曾经是大幅度的提高利率来遏制失控的这样的一个通胀。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整个哈今天就是基本上不太看好，而且呢不断的在提醒市场人啊投资人在这方面要谨慎去投资。一会儿呢我们会听一下整个的外汇市场的变化，接下来高杰会大家再带来呢包括欧洲的一些能源市场的一些变化。好，我们先听一下今天外汇市场动态。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8月30日星期二。美元指数今天窄幅震荡，从最高 109.10 跌到最低 108.28。 欧元对美元今天盘中上涨到 1.0054， 收市于 1.0012。 美元对英镑最低下跌至 1.1620， 收市于 1.1653。 美元对日元一度跌到 138.04， 收市于 138.76。美元对人民币保持昨天的汇率6.91不变。
匆忙回国，车子长期不开，车胎漏气，电瓶漏电，主控板也失灵，修吧不值得花那么多钱，又不想麻烦朋友，咋办？
捐给希望之声吧，我们可以快速取车，代办一切手续，不担心后续问题，捐车还可以抵税，为他人提供帮助，支持华人公益事业，为华人发声。
太好了，献爱心省心又放心，好主意。电话是
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578-0088。
后疫情时代，通胀加剧，房贷利率走高，股市动荡，房产和股票都不是投资好选，怎样更好的保本投资、节税理财？保险理财专家 Christy Ren 帮您做最适合的保障及投资计划，并对教育基金、退休计划、长期护理提供最专业的指导意见。Christy Ren 保险理财一站式服务，电话4085655605，4085655605，4085655605。
您有眼睛干涩、疲劳、过敏、视力减退等系列问题吗？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纯植物眼贴，使用最新的日本植物萃取浓缩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穴位上，能够有效地按摩刺激眼部的血液循环，给眼睛充分的营养补充，贴上后即刻见效，真是眼睛的救星。欢迎您也来试上一试，查询或购买请在 Google 上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请洽4089156658，408915665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们拨打电话上来和大家分享您的资讯和您的观点。再重复一下，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我是主持人高杰。好，那我们接下来呢，高杰和 Max 呢和大家一起看一下今天的一些个股的情况和一些分析师，包括呢一些消息哈。我先补充一下呢，欧洲的能源的方面，今天的欧洲能源股今天是整个能源价格周二暴跌，暴跌到什么程度呢？德国明年交付的电力价格一度下降了26%，在上周的时候我给大家讲过，它一天之内就跳了26%，对吧？那么现在呢，是因为在昨天和今天，欧盟呢，他们已经是开始放出这样的消息哈，他们会计划采取紧急措施来遏制这个电价的飙升。那么今天他们讲完话之后呢，欧洲的整个能源价格呢是暴跌的这样一个情况。荷兰的近期天然气期货价格下降了11%啊，这个幅度都是非常的大的，因为荷兰呢是被视为欧洲天然气价格的风向标，所以呢它九月份的天然气的期货当天是也下跌了刚才我说了啊。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呢整个的市场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俄罗斯呢，它是从8月31号，从明天开始去切断包括关闭呢通往德国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它理由呢是为期3天的维护，所以呢欧盟现在全部呢都在进行采取紧急的措施了，来压低这样的电价。因为电力成本呢整个就把欧洲的电力这个物价通胀的推得更加的高，增加了欧洲的经济衰退的风险。那还有呢，就是在昨天开始呢，不断的一些该地区的天然气的储存的设备正在迅速的填满，大概呢都填满了80%左右。这些消息呢也都让大家松了一口气啊，所以呢基本上哈，就欧盟在寻找一种工具来打破这种天然气和电价之间的这样的联系啊，基本上他们是就是终于啊出手了。那么现在是欧洲人真的是非常痛苦，九月份他们那边就冷了，就马上就要去烧火，然后我们看到呢有一些报道呢，就是家里人开始预备那种简易的那种铁炉啊，就古老的那种铁炉，家里开始存这种木柴，这样的话呢我就不使你这个电了，冬天的取暖呢我们自己先做自己的准备，而不是被迫呢去买那些天价的天然气或者天价的电费。这是呢在欧洲的情况。回过头来呢 Max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些个股的情况哈。那今天我们提到了那所有的股票，整个的三大股指全部都跌，所以什么高科技股、道琼股、半费啊，全部是大跌，全部沦陷。那我们看看一些个股情况，先说一下苹果呢，它是9月8号呢去发表新品的发表会了。那今天呢它跌了1.53%，每股呢苹果是158.91块。现在呢有关于 iPhone 14的传闻也不断的爆料哈，爆出来说呢苹果换掉了粉色呀，新增加了这个新的紫色，还有呢去升级了电池的配件，改变了这种散热的效果等等。所以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果粉，要说过果粉的话呢，苹果要在我们的身上进行收割。以前在新闻当中高杰给大家报过整个的手机市场是萎缩的，但是呢高端手机是不受限制的，那苹果就是旗舰的啊，就代表性的，那么它呢会有新产品，那么回头呢它也是会对市场到底它的销售怎么样将也是一个观察的指标。第二个呢，这个股票呢今天又是推特哈，那推特和 Tesla 也是每天都是热点话题。我们请 Max 给看一下推特的这个走势哈，它的一些承压的一些点。今天呢是因为这个马斯克啊通过律师再一次发函通知推特，我不买了，我又不买了，所以呢这件事情直接打压推特的股票呢跌了1.7%哈，现在呢它收在了每股39.32块这样的一个程度。我们请 Max 看一下，给我们分析一下推特的这只股票。
OK， 大家好。推特这支股票，如果我们看一周内啊，它现在在跌嘛，对不对？它一个月内是在跌势的，一周是微微上涨的。然后它，我们看它半年、一年啊，半年是上升的趋势，一年是下跌的趋势，然后五年是上涨的趋势了。那一般如果我们要买入的话，我是通常呢，我们是顺着那个趋势走的，顺着趋势走，所以。都是在上涨买啊，因为不然的话你在下跌的时候买就好像一把刀在急速下坠啊， 然后你就去尝试抓它，就可能会受伤了这样子。所以我们通常是上升的趋势，顺着那个大的趋势去买的。那如果我们讲在买入的点，我会观察的大概是Twitter 大概42块左右，在短期内呢，短期内42块左右，或者是52块左右，那边是买入的点呢。
这是 Twitter 哈。那这一场跟 Tesla 之间的收购大战呢，简直像一场大戏一样。他是据说要去收购，然后呢7月9号呢又停止该交易，现在呢又去再打官司。那么美国德州的法院呢已经是讲10月17号呢要去开展5天的审讯，现在马斯克呢要求延期到11月份。那这就是呢现在的这个推特的情况。那今天 Tesla 也是跌了，Tesla 今天又跌了2.5%哈，美股现在是拆股之后，美股现在是277.7块，Tesla 也请 Max 给我们大家看一下，我说了，每次呢 Tesla 都是热门股票，那这个呢大家都在盯着看，一拆三之后呢，一年之内它会不会达到25%的这个增幅？可现在都是跌跌不休。
OK。Tesla 在我看它是在一周内、一个月内、甚至半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但是它在一年到5年内还是上涨的趋势，所以这个是要看你的那个你看的那个投资的长度啊，你看多长，你看的是长期比较长线的，那当然它是可以买入的，如果是定时定额的话，如果你看的是比较短线一点的话，那可能暂时可能就不要碰了。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可能不碰了。如果是真的要买入的话，我会在可能大概310块左右这个位置买入。
310块，现在是270，
是短期内啊。
短期哈。我们讲到的呢，这是从Max 他自己啊，他们观察这个时候，我们不构成投资的指南哈。但是呢，我们可以讨论。如果您呢对这个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可以打电话上来和 Max 呢一起去探讨这件事情。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275-1628。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下哈，今天呢有另外一个消息，我们知道呢中美之间呢已经是这个监管协议呢已经是达成了，他9月15号美国这边到香港去检查中概股，对吧？那么今天呢？收到通知了，哪些企业呢？阿里巴巴啊，阿里巴巴、百度都已经收到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很有意思啊，为首的这个那个阿里巴巴呢跌了2.86%，百度呢今天暴跌了6.54%哈，这是这两只股票。那么到底会怎么样？那查出来是不是应该没有问题？这是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如果这两个股票查出来有问题的话，那中概股会受到重创。那如果没问题的话呢，则也是一个积极的措施。今天呢还有两周哈，到底会怎么样？能不能谈妥？有没有他要的数据中共不给提供呢？这也是我们观察的一个方向。好，那我们请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百度和阿里巴巴。在过去呢，你一直在跟我们来讲哈，就中概股长期都是下跌的趋势，那么这一次会怎么样呢？短期之内它现在这样的还是在跌，前两天刚是消息促成了这个反弹，现在又快跌差不多又跌回去了。
OK， 如果一般我们讲，因为香港恒生指数它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如果整体它是下跌趋势的话，那这样子它里面的所有的股票都会受到影响的，公司都会受到影响的。当然有时候它也会因为个别的因素可能也会逆势上扬的，但是一般整体来说下跌，我们就那可能机会就比较少一点了。当然我们可以再深入去看那个个股，比如说百度，我们看它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上涨的趋势了。OK， 一周内和微微上涨了，那在如果是一周内的话，那基本上是一个月内是上涨的趋势。如果是半年，我们看一年甚至5年都是下跌的趋势。就是一般我们讲一般我讲短期、中期、长期，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有的人对他来说，可能一年是短期，5年是中期，可能10年以上是长期。那可能对有的人来说，可能半年是短期的。或者半年是短期的，一年是中期的， 五年是长期的，但有的人可能一个月他是短期的 ，OK， 半年是可能一年五年是中期长期的，所以这个要看你投资的长度 ，OK， 如果一般如果是在下跌的趋势，我们就不尝试去抓它了，那等到它上涨的时候，我们再去看它。那如果真的要讲买尝试买入的话，可能可以把自己的钱分成几个部位哦，就可能是。好几个部位了，是十个二十个部位，如果有一笔钱的话，或者是如果你是固定有每两个星期每个月定时定额储蓄的话，那可能也是可以尝试啊。那如果尝试要买入的话，百度的价位我看一下大概是150块左右啊，那会可以尝试去买入啊，如果是分散投资加定时定额的话。如果但是它因为它长期是下跌的嘛，中长期下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就避免咯，我会避免的，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是阿里巴巴的话，阿里巴巴我们可以看到它一周内一个月内也是一样上涨的趋势，半年一年五年都是下跌的趋势了 ，OK， 长期哪怕五年以上了，都是长期都是下跌的趋势，中长期。所以如果是我的话，一般中长期因为它大势是下跌，就一般我是不碰了。当然如果你是做短线交易的话，如果做短线交易的话，可能我会在大概97块左右啊，到100块左右，在那个点呢、可以尝试买入，然后下一个点可能在130块左右。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太阳能还有电车哈。在今天的这些股市都是跌的情况之下呢，太阳能叫第一太阳能公司的 First Solar， 它呢周二是宣布呢，他们就受益于拜登的这个新签的2022年的通胀缩减法案，所以他们公司呢要决定投10亿美元在美国建一座新的太阳能板工厂，同时呢还要去投资1.85亿美元升级现有的俄亥俄的工厂。他们预计呢2025年新工厂的年产能呢将达到3.5 GW 哈，而且呢它的工厂产能也将会提升。所以呢这个他的这只股票啊叫 First Solar， 我们也请 Max 来给我们看一下哈这只股票的情况。同时呢这个太阳能的这部分呢也涉及到我们知道这个绿色能源嘛，还有电车呢今天也挺有意思的，有两家公司呢像比亚迪呀等等今天都是走低的，还有两家美国的新创的电动车呢他们要卖股票哈，卖股份，然后呢去筹资，那这些呢都是在经济条件之下，你看到它怎么去生存，怎么去维持自己和发展，那这些呢都能看出一个整个经济市场的一个动态。Max， 你能找到这个First Solar 吗
？OK，First Solar， First Solar 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我看半年、一年、五年都是上涨的趋势，也就是说它短期、中期、长期都是上涨的趋势。所以这个如果是定时定额的话，那可能可以尝试在不同的点去买入。因为它都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可以分散的投资的话，那可能定时定额在不同的点去买入。
现在我今天它是涨的啊，在所有都跌的情况之下呢，这个 First Solar Inc 呢它是涨了0.51%，现在它每股是122.31块哈，这是First Solar。还有呢今天的比亚迪啊，它的 ADR 是走低的之前呢我们知道巴菲特是注入了对不对，但是呢它现在公布呢是它是卖出了133万股的比亚特的 H 股，那它是每股呢是港币是277.1块，套现了3亿港币。现在呢，巴菲特在比亚特的持股比例已经降到了19.92%，所以呢，今天比亚特呢在 A 股开盘是跌了近8%哈，它跌的是蛮大的。也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ADR， 它现在的情况又如何？
比亚迪是这里我看到的是 SHE 对吗？它的那个代号。
我来查一下， 好，我们呢先去休息一下哈，然后呢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去讲解一下每一个股票的个股的一些情况。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 www.ganjing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Best Price Cabinet 橱柜公司，全加州价钱最好。
Best Price Cabinet 专营欧式橱柜，全部美国制造，品质保证。每个柜子均价270块，小厨房只要2000块，中等厨房只要4000块，特别适合出租房、ADU、Flipper 翻新的房主选购。欢迎来 SOHO C 的 showroom 参观。Best Price Cabinet 电话408-618-1096 408-618-1096。
如果您近期想卖车，或者已经收到了 DNV 要求做 SMOG 的通知，请来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轿车检测费仅39.95元，皮卡及卡车49.95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San Jose 机场附近近880-10187号高速出口，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我怕，怕生病，怕失业，怕意外。疫情期间我更怕。投资房地产怕收不到租金，投资股票又怕大跌。
投资保险最安全，家军理财了解您的担忧。我们的生前赔付和保本理财，让您在遭遇意外、疾病、伤残、失业、退休时获得保障。家军理财，家喻户晓，日夜安心。电话510-396-9699，510-396-9699。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啊，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我们现在呢为大家先去复习一下，回盘一下现在整个今天那些个股的动态。刚才呢我们和 Max 呢去对比亚迪谈到了比亚迪哈，那比亚迪今天是大跌的，它的代号是 BYD。 Max 能给大家去解读一下比亚迪它接下来的一些技术方面它怎么看，走向如何？
BYD 我看它是在 OTC 上市的嘛，OTC 上它我看比亚迪如果这个 BYD 的话，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下跌的趋势，在短期内它半年是微微上涨的趋势，然后如果一年是下跌的趋势，五年以上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如果是做短期的话当然它是下跌趋势嘛，那我会等到可能大概39块左右了，可能可以部署这个地方是试试看买入。
嗯，
然后下一个点可能在大概43块左右。
嗯，好，这是比亚迪的这只股票哈。那我刚才提到的呢有两家电动车电动汽车呢比较有代表性，在美国这都是一些新创的公司，在本周之内他们都在宣布要卖股筹资了，一家呢是 Lucid， 一家是 Nikola。 那这个 Nikola 也请 Max 来去查一下，它的代号是 NKLA， 您可以查一下哈。那我给大家讲一下哈，为什么大家这个金融市场的分析师会看到这两只股票呢去分析呢，就是你在这里边能看出这种研发呢他们支出非常的庞大，就烧钱呢早期的时候。那么一旦呢这种它的这个成本上升的情况之下，它要提高产量等等，包括呢现在这个融资啊非常的困难，那么这些呢就导致呢它现在为了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资金维持它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些开发呀等等的，它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它融资的成本在巨大的上升，也比较更加的困难，所以它现在怎么办呢？它的现金流要维持这个现金流的话，它就要去卖出 share 它的股份了，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它这一说出来之后，它的目标呢，如果去出售它的股票，最多呢要筹资4亿美元了。它只要是这样去做呢，基本上它 那他呢自己就是本身哈、啊、就是定价了，那么这种情况哈、啊、他一下子呢就让这个两个电动车的股价都双双跌到了近期的最低点。这是市场呢也在预期，因为升息他们自己呢本身呢资金就更加难以去募集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不得不被迫呢去选择在这个时候呢出售他们的股票。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能看出来他们怎么办呢，没有别无选择，他们没有选择。所以呢如果明年经济真要是更加糟糕的话，刚才我说了有的分析师呢前联储的经济分析师他都认为到2024年，那也就意识着他们的市况可能在明年会进一步的恶化。所以对一些手头现金稀少的这样公司来讲，现在是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的困难。那么如果真的经济是硬着陆啊，真的进入衰退期的话，他们要筹到钱就更加难了。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啊对市场的经济对各个企业方面的影响是多么的大。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Lucy 的这家电动车呢，上半年它烧掉的现金呢也高于预期，那么它自己的成本也在上升，所以呢它在扩大这种投资阶段下半年还要继续烧钱。他们自己公司的高层呢也表示说在明年年底他们的运营资金无忧，但是呢他们仍然可以看出来他不得不去本卖他的股票的话，那你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呢今年的前一段时间给大家讲过Rivian 哈那家公司 Max 给大家分析过，我就不再重复了。那么包括呢这些多家电动车创新的公司呢都因为汽车的供应链瓶颈恶化，电池原物料价格飙升，都遭到了非常严峻的挑战。那之前上次我们讲到了 Rivian 的这家公司呢曾经宣布裁员，他把全年的生产目标直接砍半了，这家公司其实到现在都是不盈利的，那么还是在也都上市了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好吧，那请这个Max 给我们来去Nicola 的这个来分析一下，你看一看这个从技术层面上怎么去看这只股票。
Nicola 如果是 Nicola 的话，我看他一周一个月半年一年五年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它无论是短期中期长期都是下跌的趋势了。如果是我的话通常我是不会碰的了，但是如果真的要尝试买入的话，那可能可以在7块钱左右可能小小的可以试一试，如果是做短线的话的7块钱左右，然后接下一个点是9块钱左右，9块钱大概12块钱左右，还有就是12块左右了。如果它真的能够成功的话转入上升的趋势，那也许那可以那个时候才可能可以再考虑一下。OK, 短线交易大概就是刚才我讲的了。OK, 7块钱左右9块钱左右和12块左右。如果突破这三个点的话可以尝试小小的买入。
这就是一个判断了。那每个人风格不一样，您谁会预示着哈，就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底部了呢？这大概就是整个的电动车的一个市场哈。刚才我提到了那个太阳能的 First Solar, 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再说一遍啊，大家观察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高杰呢给大家讲到的呢都是市场分析师啊，大家会看到的或者是比较有大的消息的或者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那有的那些很小的很偏的那些股票呢我不会去做也不会去讲。但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自己本身就在每天操作的话，哎，你说这个股票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看了它的财报，看了它这个技术的层面的这个走势，你想跟 Max 去讨论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275-1628。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呢，Snap 呢这家公司呢它今天也是跌了 2.53% 哈。 Snapchat 今天它发布了一个更新它推出了一个叫做新的双摄像头的这样的功能，它可以呢在用户使用手机的时候呢前置和后置的这个镜头都可以同时使用这个。然后呢它在今年呢其实这个 Snap 呢它是在今天还公布了将从明天开始裁员20%，大概是1000多人。裁员的范围呢，包括它的硬体设计部分、产品开发等特定部门。它同时呢，它是今年运营是比较艰难，在第二季度的营收和获利呢，双双都是下滑的。在它公布了第二季财报的时候呢 ，Snap 的股价是重挫超过了25%哈，这是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知道呢，就包括脸书哈，这个 Meta 呀等等，他们第二期呀等等，就整个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一系列的公司呢，都是惨淡的，比较糟糕。那大家也都特别有，像苹果都是不好，因为他们公布的一些软件啊等等的隐私权的保护啊等等的，都让这些广告商啊对他们有所顾忌哈，就热情减退。好了，那我们现在请 Max 来给我们看一下，Snap 代号是 SNAP。
我看它短，在短期一周内，是下跌的趋势了，然后一个月内它才是属于微微上涨的趋势，可是它半年、一年、五年都是下跌的趋势了，所以如果是因为它长期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它变成它只能做短线的了，暂时，所以如果真的要做短线的话。大概如果它突破12块钱的话，可以稍微试一下了，突破12的时候可以试一点，然后买入，然后再突破13块的或者13块的可以试一点买入，可能如果它能真的能突破40块的话，也可以再尝试买入。
好，那我们呢接下来呢去看另外一家股票。大家呢现在其实股票市场比较惨淡，但有的呢股票呢，你看哈，这家股票呢叫做Camerex 公司。这个公司的高管呢，他是在8月25号的时候净买入了该公司的50,000股的公司的股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股票它的代号呢是 CMRX，请 Max 你帮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哈。那这只呢，人家自己高管是净买入，我们昨天给大家讲到的那个 AMC， 它的高管和管理团队呢只持有它股票的0.2%，你就可想而知哈，那么都是靠这些草根们大家去顶起他们的股票。这家呢则是净买入他自己的股票，看看情况如何。
这只股票 OK， 它现在还是亏损的吧，上个季度，所以我看它一个，我们如果只单纯看数据的话，我看它一个一周内啊，它是下跌的趋势，它在一个月内是上涨的趋势，半年、一年、五年都是下跌的趋势，就是它中长期都是下跌趋势。所以如果因为它中长期都是下跌趋势的话，它可能要做的话，我会做短线的交易啊，这个，所以短线我们来。看，如果是短线的交易的话，大概是三块钱啊，如果它突破三块的话，可以尝试买入。
这是一家生物制药公司，它总部位于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一共呢全职的雇员只有40人，是个生物医药的。然后呢，它主要开发的呢是治疗腺病毒感染等疾病。还有呢天花以及呢 HCT 移植等这样的一些药物哈，这是这家公司。这里边挺有意思的，就是美国呢现在拜登政府呢，他们提出了一个政策，明年呢公司回购股票的时候啊，它将会是要缴一部分税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今年年底之前估计还有更多的一些公司层面的呢去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那这个呢也是它是因为受限于政策，他们会提前做一些动作，否则明年再做这个动作的话呢，则会被迫要再缴钱了哈。这是看到这个呢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因为以前我看到了没有来得及跟大家讲。好，那这是一家公司了。那么今天呢其实还有呢几个值得看的。Woodside Energy Woodside Energy 宣布呢上半年的利润以及派息哈，他要去增加他们的派息啊。这家公司呢也是今天的被看能就大家能够拿出来去分析的，也请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这家公司，它叫做 Woodside Energy。
OK， Woodside Energy 它在一周内我看它是下跌的趋势，但是在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五年内都是上涨的趋势啊，甚至长期超过10年也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它短期、中期、长期都算是整体来说是上涨的趋势了，所以可能可以在不同的点去做买入啊。不同的点呢，可能我们在37块左右啊，它是其中一个可以考入买入的点呢。 当然不要孤注一掷，那就是可能分散投资吧，就把可能一部分的钱可能可以试试看买入这样子。
这是一只股票。另外呢是软库哈，那软库呢今天也是上涨了，小涨了0.18%左右啊。我们来请 Max 来看一下软库这只股票，那它的情况怎么样？那高科技呢其实都是软库去年的表现是不怎么好的，过去一段时间。
OK， Roku 我看它上个季度它是亏损的吧，然后它在一周内啊，我们看数据啊，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下跌的趋势，半年下跌趋势，一年都是下跌趋势，五年内它是上涨，算是微微上涨的趋势的 ，OK， 就超过五年了 ，OK， 是上涨趋势，它长期的。所以这个股票可能如果你要么是长期持有，要么如果是短线交易的话呢，那就要小那可能要小心点做了。大概短线交易我看大概74块左右了，它是其中可以尝试买入74块左右，突破74的时候了 ，OK， 那突破85的时候可能也可以尝试去买入。
这是一只股票，还有另外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它大涨的是BBBY 哈 ，BBBY 这个一直被炒的比较厉害，昨天也在涨，今天也在涨，今天上午呢，这个股票上涨了将近8%吧，然后呢，周三他们是在明天，它将发布呢战略更新哈 ，BBBY 刚才我提到了这些迷因股啊。那他的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呢，他们说他们将更新包括整个业务当中的战略和变化的这些预览，所以呢周二呢他是周一涨了25%，那今天呢也是又涨了8%左右，那就是因为呢刚才我提到的这些迷因股的支持者们，个人投资者在重新的涌入了这只股票。在周一的时候呢，他们自己集团净买入了2700万美元的 BBBY 的股票哈。那从2014年的这个数据呢，可以显示呢，这是有记录以来第四大的一笔交易。从今年开始呢，这只股票一直是大跌大涨。那在本月初的时候呢，这个亿万富翁这个 Coin 啊披露他是卖出的股票之后呢，直接当天就跌了25%左右。那么上周呢，它接近最后的一个贷款条约可能会完成，贷款的金额呢达到4亿美元。那这个呢就导致呢它的这个可以就是说外界它有支撑了，那么资金流呢是有支撑，所以呢可能有的人还想在这个股票上去投个机哈，认为还有机会了。好 ，Max 跟我们来看一下，那是不是这次真的有机会了呢？从短期的一周左右，或者是明天的这样一个情况，你会怎么解读这只股票？
如果是短期的话，这只股票 BBBY， 我看它一周和一个月内短期是上涨的趋势了。你看它半年、一年、五年还是下跌的趋势了。当然，如果更长期的，除非你拉得更长期看的，但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可能如果是短线交易的话，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应该会考虑在15块突破15块的时候就开始买入一部分，然后突破24块的话再买入一小部分，一样啊，就是小小做啊，就是把钱分成很多部分部位的话，大概15块突破15块，突破24块。的时候再买入，突破28块的时候可以再买入一小部分这样子。
再给我们看了一下这个 Best Buy。Best Buy。
OK，BBY。
BBY。为什么要把这只股票拿出来讲呢？就是，它的这个销售啊，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因为这是在美国很大的这种电子消费商啊，电子销售商。那我们看到呢，几乎所有的电子销售的额度哈，所有类别的销售额都是下降的。那其中呢，像计算机啊，像这个家庭影院呢等等，它是降幅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呢，这种零售商它未来怎么样呢？
Best Buy, okay, Best Buy, Best Buy， 我看它一周内，一个月内，甚至半年、一年都是下跌的趋势。但是它五年内是或者五年以上啊，更长期是上涨的趋势。如果这样子的话，如果是长，要么你长期投资，要么如果你短线交易的话，可能可以在如果我的话，我会在可能在八十块左右啊，突破八十块的时候尝试一小部分买入，然后突破85块的时候再一小部分买入 ，OK， 然后如果在你看，如果它继续升势的话，如果有继续升势的话，会在120块左右啊，再一次买入。
这些的都是如果大家钱包紧了的话，我们都非常能理解大家最先省掉的或者不花的钱是什么啊。那从这里边呢，我们就看了今天整个市场的这样一个动态。那么另外呢，有一个叫做 buffer funds， 这叫一种缓冲的这样一个基金。那这个基金呢，我们看到在昨天公布的这个数据，这是非常受欢迎的，在一定程度上来防范投资者损失啊，来，但是呢你收益也不会那么的大哈。那今年它的资金呢一下子流入了60亿美元，这是一个创纪录的这样的资金的流入，比去年全年的30亿美元创纪录的资金呢整个翻了一倍啊，整个翻了一倍。所以呢这个呢是寻求保，就是保投资者呢，你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免受一定比例的损失，也允许呢投资者去追踪标普500啊等等的，来使用期权来减轻损失啊等等。然后呢这就是这只股票。所以我们看到呢整个的这个市场哈，就是保守啊，保守的这个倾向是非常的大的，大的这些基金呢人家都是这样去运作的。好的，这是今天的高杰和 Max 给大家带来的今天整个市场的财经以及股票市场的一些新闻和动态，希望呢能对我们的认识股票呢，认识整个金融市场动态有所帮助哈。今天没有听众打电话上来，欢迎呢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有问题准备好，我们明天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 Michelle 去给大家继续呢去关注这样的一个股市，然后呢周四周五高杰还会为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主持节目。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希望您继续守住 FM96.1 理财有道栏目。谢谢。